出埃及记要到略解第二十讲。出埃及记要到略解第二十讲。我们从十五章，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一节读到二十七节。那时，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：“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；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法老的车辆军兵，耶和华已抛在海中，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，深水淹没他们，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。耶和华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，你的右手摔碎仇敌，你大发威严，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。你发出烈恶烈怒，如火烧灭他们，像烧碎改一样。你发鼻中的气，水便聚起成堆，大水之力如雷，海中的深水凝结。仇敌说：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罗物，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，我要拔出刀来，亲手杀灭他们。你叫风一吹，海就把他们淹没，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。耶和华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？你伸出右手，地便吞灭他们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外邦人听见就发战，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。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，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，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，惊骇恐惧临到他们。耶和华，因你膀臂的大能，他们如石头既然不动，等候你的百姓过去，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在与你产业的山上，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，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。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们唱歌啊，这是他们唱的歌。不管唱歌，他们还跳舞。我们看第十九节，法老的马匹、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，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，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，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。米利安应声说：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所以不管他们前边唱歌，他们唱起歌来啊，下边呢妇女们跳起舞来了啊。这个我们看这个故事啊，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三天，找不着水。到了马拉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：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 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又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他们到了以林，在那里有12股水泉，70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现在我们看以色列出埃及了。出埃及以后第一件事情啊，过了红海，他们看见神所行的这个大神迹、大奇事，他们就信服了神，并且开始唱歌了。他们认识，其实他们唱歌对神还是不太认识啊。他们称颂耶和华，只是说把这个骑马的或啊法老的军兵淹在海里了，他们认为这是了不起了。其实这对神的认识很浅薄。今天我们要特别的说，我们要对神有更深切的认识。神不是仅仅做些小的事情，神是创造诸天宇宙万有的。那么你看诸天，你举头望天，圣经里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这个对神只是初步的小小的认识。所以后来啊，有些个特别的神就慢慢的让他们认识。所以我们认识神呢，不是一信主一归入主耶稣基督对神就完全认识了。我们知道从神创立世界以来，神给人知识，给人智慧，慢慢的才参透，慢慢的才懂得。人是慢慢进步的，因为诗篇第19篇说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神一天一天的才用他的话来启示他，神一夜一夜的来感动人，给人智慧，让人这个知识增加。所以像这样呢，一直到最末后，在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到了末世，人的知识才一天一天多。到现在我们才知道，这个宇宙万有都是神的能力所创造的，物质是神能力所组合的。现在我们人对神应当更深刻的认识，像以色列人这样认识神实在太浅薄了。我们今天查考圣经，我们跟他们那个时代就不一样，不是仅仅为这个过红海行了这个神迹，哎呀就击鼓啊跳舞啊就赞美神，等过后马上又埋怨神啊。像这种呢，是他们真的不认识神。我们现在经过这几千年啊，人类的这个知识增加，人的科学进步，人类对天地万有的观测越来越长进了，所以我们对神认识，圣经里有许多的话我们就明白了。譬如神创造诸天万有，宇宙穹苍，诸天诉说他的荣耀，神用能力啊创造大地，神用智慧铺张穹苍啊，神用聪明安定世界。像这些话慢慢的一步一步的，当时那些说的人也不懂，他们是受感说话，圣灵感动他，他就说那样的话，但是他们也不懂。现在我们都懂了，比如 传道书第三章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像这些话现在人都懂，因为神造用能力造物质的时候，神把那个能力组合在这个元素里边的时候，比如说任何一种元素它里边都有原子，那个原子根本都是能组合成的，里边一个质子一个中子结成核，外边的电子在转，那个排列不一样，有的电子多少，中子多少，质子多少，就成为各种物质的组合。但是呢，它们都是一个能力的集合体，就是一团能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电子围着那个原子核在转的时候非常快，那个速度那个进动率达到几十亿九十多亿啊。那么像这么快的一种进动率，那能量非常大，里边都是能量啊。所以原子能，他们把原子核一打破了，能量出来，哇，这个现在人才懂得，耶和华是一粒，一粒是能力的总根源啊，神用能力创造这一切，所以宇宙万有都是神能力创造的。这个是物质宇宙，我们眼睛所看见的现象界的。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就说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，就是诸宇宙，都是借着神话造成的。这样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所以这个宇宙万有啊，这个我们一看见这些物质界啊，这个现象界一切的物质都是神的话造，那这里就矛盾，神的话怎么能造这些呢？但是底下还有解释啊，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就说了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神就是能力的总根源。那么再往回看圣经，诗篇第六十二篇第十一节又说了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，神就是能力的总根源。那么神一说话，能力就释放出来，能力一出来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所以神创造宇宙万物是那么容易的啊！所以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人一摸他身上就有能力出来，那个能力呢就创造物质。比如那个薛漏的妇人，她缺少的就是铁，氧化铁，那么她贫血，恶性贫血，薛漏嘛是恶性贫血，十二年的薛漏，那身上的血天天漏，她补充不及，这是恶性贫血。但是她一摸到耶稣，耶稣呢身上的能力就出去，在她身上叫她立时就痊愈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缺的那些物质，比如说氧化铁啊、氯化钠、水啊，这些都是组成血的成分。那么神的能力一下子就组合着许多东西了。我们要找医生，医生的法子就是给他补血，止血补血，对不对呢？治好他的血漏，然后补他的血。那么神的能力一出去，我们大家知道了，这个耶稣身上把这个神的能力发出去了，这个薛漏的妇人好了。两种情形，一个是止血，大家知道现在用能力止血，镭射光啊，镭射光就是一种能量的集中使用啊，把这个光束，把光变成一束啊，是用物质发的光啊，能量那是一种高能量，所以物质发的光变成了光束，有这个二氧化碳的镭射光，有宝石折射的光，那么现在发明了很多，用这种东西开刀的时候就能给人止血，把那个血管都封闭都焊死。那兄弟我的眼睛呢就开过刀，被镭射光焊，因为糖尿病眼微血管出血，那么医生就给我把那血管都焊起来，所以不再出血了。像这种在耶稣身上太容易了，因为他发出来的光，他身上有光线 有医治之能，就把那个血漏的妇人里边的那个出血的血管都给他焊起来，通通都不流血了。第一个是止血，那么然后他的能力组合成各样的物质。你说你缺乏什么吧，你缺乏维他命 B 了，维他命 A 了，你缺乏什么都可以，因为一切的物质都是能组合的。那么耶稣基督他身上的大能一发出来，就组合成各种的能啊，发出能力来组合成各种你需要的物质，那你不就马上好了？所以这个都是非常科学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在神做这些事都不稀奇，但是在出埃及记那个时候，人还不能认识神。不过神已经宣告十五章说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，所以神他显神迹其实中一个就是医治。因为你缺乏什么，你有什么病，耶和华的能力都能够医治。所以门徒出去传道，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，主耶稣赐给他们权柄或能力，医治各样的病，赶出鬼啊，传神国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那个时候人呢对神不太认识，哇，认为这个过红海已经了不起了啊，这已经了不起了。所以他们歌颂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，哇，他们就高兴得很了。结果他们就啊大唱了，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。他们承认了啊，说耶和华是我的神啊，以前是他祖宗的神，是他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不是他的神，还是耶和华。他们还不相信，到现在他们相信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神啊，不管是我的神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啊，这个才开始赞美神啊。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他们认为耶和华不过是给他们打仗，他们哪晓得耶和华创造宇宙万有，我们的生命气息、生活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所以我们圣经读啊，是逐渐的越来越深入的让我们认识神。到了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就应当完全认识耶和华是医治的神，他不光是战士，不光打仗。所以在中东一带，只是说以色列人信的希伯来的人是个打仗的神啊，他们有这么传说，到现在还是如此啊。那么神不是，神是主宰宇宙万有的，至高无上的。不过到了后来，他们赞美神有一句话，我们现在还是要用啊，那就是很好的赞美，在第十一节，耶和华众神之中，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奇事？你伸出右手，地便吞灭他们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。所以像这个还是好的赞美。神是至圣至荣，至高至大至奇啊，至诚至信，神是至义尽义。我们人类的赞美词句没有不够容，所以神的大，神的奇妙，我们到现在读圣经，我们就越来越懂啊。神是赐生命气息啊，给我们生活动作存留。神赐万物，神造一切万物都是为我们预备，神还要救我们进到荣耀里去。现这种知识呢，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，我们现在比他们强多了啊。所以他们发怨言，我们不应当发怨言。我们因为更认识神，我们就专心的依靠，一心的仰望这位至圣至荣、可颂可畏的神。他命定的一定是好的， 并且他收纳我们做儿子。各位，这么大的神要我们做他的儿女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，这何等荣耀的事情。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常常的说一个玩笑啊，可是也有真理。古时候的人呢，像我们中国只有一个人奉天承运，既寿荣昌啊，就是天子。一个人呢啊，经过一个环境兴起来，做一个领袖，带领批人打啊，那么打出来天下，然后呢他就自称为天子，是上帝的儿子。他说是他是天子，他奉天承运，他从天领了命令，做之君，做之事，他是做之君，他做王啊，他是天子。其实他们都是冒充啊。中国人就用很多奇怪的法子说啊，说汉朝比如说这个天子是赤帝子白帝子啊，是两条大蛇，是龙啊，用这个法子说。其实真正的天子就是神的儿子，他们都是假的，是打出来的，是自称啊，是自己啊妄自尊大做天子啊。他们骄傲，让人称呼他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其实都是假的，他们活不了多久都死了。没有哪个天子活得长，大概中国故事里头啊，在三皇五帝那个时候寿命都很长。等后来这些皇帝们呢，因为啊这个暴虐无道啊荒淫，所以他们都死得很早。就清朝有几个皇帝活得早多一点，像乾隆活了几十年啊，九十多岁。那么其他的皇帝都很早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荒淫无道啊。那么这些天子都是作威作福的，都自命为天子，其实他们都不是。真正的天子就是基督徒，就是我们被神称为儿子的，像以色列人，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我的长子，这才真的啊。那么既寿荣昌，他们说既寿荣昌，说长的寿命，说永远昌盛，那就办不到啊。他们常常都是早夭啊，快快的死掉。那么谁是既寿荣昌呢？所有的基督徒有永生才是真正的既寿荣昌。所以我们说笑话，真正信耶稣的才是天子，真正信耶稣的才既寿荣昌，是活到永永远远万岁万岁万万岁啊。人不认识神，我们若认识神，我们非要来信不可了。神召我们从这个必死的为奴之地出来，我们要跟随他。那个时候他们是跟随摩西了，现在我们是跟随耶稣。所以圣经里说，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，要替神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我们开始查出来记，我们就说明了。可是当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不是平坦，他们刚刚出了埃及，刚刚唱完了歌，就到了一个地方。到了什么地方呢？就到了马拉啊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到了马拉。这个马拉地方的水啊是苦的，不能喝。他们就发怨言啊，他们向摩西发怨言啊，说我们喝什么呢？我们渴死了啊。这也倒是真的啊，人渴了是受不了，饿了还可以忍耐一点，渴了是不行。那么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就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他们走出埃及以后第一步就喝苦水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真是苦啊。啊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也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刚刚离开埃及，脱离那个为奴之家，离开世界，他们要走苏灵的路，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，还没有到牛奶鱼米之地，还没有享受那边的好处，他们在旷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。这个时候就像基督徒一样，基督徒刚刚信主，苏灵的这个丰盛他还没有领略到，那世界的那些东西又丢掉了，所以他们就苦啊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他心里愿意跟从神，但是肉体在那里卖给罪了啊，他又要犯罪，那这两个就在打仗啊，肉体或情欲，肉体或灵啊打仗，所以他非常的苦。但是怎么样治这个苦呢？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法子，把一个树丢在水里，这个树预表是木头，就是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，他是基督被钉十字架，你只要一仰望十字架，你这个苦就变甜了。所以基督徒当他苦的时候，他要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比我们更苦，他的肋旁被枪刺伤，他的血一滴一滴滴下来比我们更苦，我们一想到耶稣的十字架，我们这个苦就变成甜啊。那么我们再往前走呢，神就开始试验我们，用许多法子来试验我们啊，把律例典章赐给我们啊。神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知道，我们不只要听神的话，还要行神的道啊，要听话要行道，我们就平安啊，就没有疾病软弱，我们就活在健康中。假如我们不听神的话，也不行神的道，那就要遇灾祸。那么后来他们又到了一个地方叫以林，那里有十二棵水泉，七十棵棕树啊，他们就在水边安营。最后他们进入到水边，经过苦到啊泉源地，